信仰生活化，生活信仰化。良友圣经学院，信仰与生活，李月新老师主讲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《信仰与生活》，我是李月新。上一课我们谈到工作，谈到工作的应有的一些态度，不知道对你来说有没有一些提醒呢？求主也帮助我们，我们能够按照圣经的教导来面对我们的工作。今天我们谈的课题跟工作也有一点的关系，我们谈谈钱的问题哈。因为有人说工作就是为了赚钱哈，那但是我们在上一课，我们从圣经当中我们看到工作它本身它有价值，我们基督徒也应当按着圣经以正确的态度来面对工作。那关于钱又如何呢？到底钱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呢？其实在基督徒的当中，对于钱财，对于财富也都有不同的观点。那有的呢就认为财富是上帝赐福的一个证明，一个证据。那也有的人呢认为钱是万恶的，哎，可是又有的弟兄姐妹认为贪财才是万恶之根。不知道弟兄姐妹，你对钱财的看法又是怎么样？那今天我们来看看圣经到底怎么说，到底财富是不是上帝的祝福呢？那另一方面，如果贫穷的话，那这个是不是上帝不祝福的一个证明呢？我们看看圣经怎么说哈。如果我们看看旧约圣经，我们的确找到一个教导，就是财富是来自上帝的一个赐福。我们看看创世纪的24章35节，创世纪24章35节，亚伯拉罕差派他的仆人去为他找一个媳妇哈。当时他仆人就看到拉班，他对拉班就说，耶和华大大的赐福给我主人，使他昌大，又赐给他羊群、牛群、金银、仆婢、骆驼和驴。这里说明耶和华赐福，而这个赐福具体的证据呢，就是他很昌大，拥有很多的财富，有羊群、有牛群、有金银。创世纪的26章12节到13节，创世纪26章12节到13节，这里更清楚，这里说以撒在那地耕种，那年有百倍的收成，耶和华赐福给他，他就昌大，日增月盛，成了大富户。在诗篇128篇1节到4节，这里说凡敬畏耶和华的要享福，事情顺利。怎么样享福法呢？你的妻子在你的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，你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好像橄榄栽子。看啊，敬畏耶和华的人必要这样的蒙福。昌大，有财富，很多的子女。如果我们从刚才的圣经的经文来说，这的确是上帝一个具体的一个祝福，就是财富。那到底贫穷又是不是上帝的一个咒诅呢？我们看看士师记2章15节，士师记2章15节，这里说耶和华都以灾祸攻击以色列人，他们就极其困苦。然后我们熟悉的路德记1章21节，路德记的开头，拿俄米他说，我满满的出去，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，耶和华降祸于我， 全能者使我受苦。有的人就根据这些的经文提倡成功神学哈，可能弟兄姐妹你一定都有听过成功神学这个名称。这个支持成功神学的人就会下一个结论，就说富有就是上帝祝福的证据，贫穷生病就是被上帝咒诅，所以穷人病人如果按照这样的推论，就是他们一定有问题，他们一定是犯了罪，得不到上帝的喜悦。但是这个说法并不是旧约圣经的全面的教导。如果我们再看清楚一点旧约圣经的记载，我们会发现有时候在旧约的圣经当中，有一些恶人上帝不喜悦的人，他也有很多的财富。其中一个例子是撒母耳记上的一个人拿巴，他是个非常有钱的人，是一个大富户。那是圣经怎么说，他说他为人刚愎凶恶。诗人在诗篇的第十篇四节到五节也愤愤不平的这样表达说，恶人所做的时常稳固。诗篇的十七篇十四节，这里有个祈求说，耶和华求你用手救我，脱离世人，脱离那只在今生有福分的世人，你把财宝充满他们的肚腹。这里就说明这些恶人，这是耶和华不喜悦的人，却在今生有福分，有非常多的财宝。诗篇七十三篇三节到七节，诗人更直接的申诉，他说，恶人和狂傲人享平安，他们死的时候没有疼痛，他们的力气却也壮实，他们不向别人受苦，也不向别人遭灾，他们的眼睛因体胖而突出，他们所得的过于心里所想的。这些大恶人，这些狂傲人却非常的富有，享尽荣华富贵。所以在旧约圣经里头，恶人有时候他们都很有财富，他们都很顺利，很亨通。同时我们从旧约的圣经当中，我们也看到义人好的人，他们却遭遇贫病交迫。所以刚才成功神学所提出的这个逻辑，就是说富有是上帝的祝福，贫穷疾病是上帝的咒诅，其实是并不能成立。我们再看看新约圣经，我们看看我们很尊敬的伟大的使徒保罗，他是上帝所重用的仆人。但保罗他是不是一个很富有的人呢？我们看看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五节，保罗他说，没有什么事物能够让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。他提出包括了患难、困苦、逼迫、饥饿、赤身肉体、危险、刀剑，可能保罗这些都经历过。还有月星非常喜欢的一段经文，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，保罗说，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，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，遭逼迫却不被丢弃，打倒了却不致死亡。受敌、作难、遭逼迫、被打倒，这也是保罗他自己亲身的经历。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，那些对上帝蛮有信心的一些先贤，那些榜样，他们的经历又如何？是不是大富大贵，拥有很多的财宝呢？我们也看看希伯来书这一段很宝贵的经文，希伯来书十一章三十五节到三十七节，有的人是要忍受严刑，不肯苟且得到释放，为要得着更美的复活；又有的人忍受戏弄、鞭打、 捆绑、监禁各等的磨练，被石头打死，被锯锯死，受试探，被刀杀，披着绵羊、山羊的皮各处奔跑，受穷乏、患难、苦害，我们也不必再读下去了。这些很爱主、对主蛮有信心的人，他们所遭遇的却是这一些的患难、痛苦，甚至可能他们到死的那一天，他们仍然要面对这些痛苦，不见得就很有财富，不见得就享有亨通。我们从圣经整体的教导来看，如果用穷或者富来衡量一个人是不是得到上帝的祝福，这是片面的，甚至是非常错误的。富有也好，贫穷也好，其实并不是由个人的义或者是恶而定。到底圣经怎么样看贫穷和富有呢？第一方面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万物，当然财富也是其中之一了，万物都是上帝所造的，而上帝所造的一切其实都是好的。我们看到创世纪所讲的，上帝看一切他手所造的都是好的。保罗在哥罗西书一章十六节他也说，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，无论是天上的、地上的、能看见的、不能看见的，或是有位的、主治的、执政的、掌权的，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，又是为他造的，一切都是从上帝而来。另一方面，主给我们的供应是要让我们明白要靠他而活。生命记八章三节，生命记八章三节，这里说耶和华把玛纳赐给我们吃，原因是什么呢？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万物包括了财富，乃是上帝所赐的，上帝供应我们日常所需要。但是我们不要搞错了，我们所依靠的不是食物钱财，乃是耶和华自己，我们乃是依靠上帝而活。在圣经当中，我们看到有一个反面的教材。在旧约的时候，在旷野的一群以色列人，他们就倒在旷野，他们经常为着吃喝的事情，为着食物的事情，他们埋怨上帝。我们看看在新约的时候，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工作的时候，很多的群众来找耶稣，为的也只是想吃饼得饱。因着人肉体的败坏，食物或者财富变成了人拼命要追求的偶像，就正如保罗所说的，这样的人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，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，专以地上的事为念。圣经提醒我们说，上帝才是我们的供应者。如果我们放错了焦点，我们看错了，我们专以地上的事为念，专门以追求地上的财富为满足，那我们永远都不会满足。唯有我们以主为我们的主，我们知道主是我们的供应者，他凡事为我们预备，我们的心就能够知足，我们就能够有喜乐的心。所以这是圣经对于贫富一个很清楚的教导。 欢迎您继续的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《信仰与生活》，我是李月欣。刚才我们看到圣经如何去看贫与富这样的问题。为什么基督徒经常觉得，哎，不要多谈钱财，因为钱财是很世俗的事情呢？那的确，财富它本身虽然我们说它是中性的，但是其实财富因为它的特性，它还是容易带来一些危险。财富容易带来怎么样的危险呢？第一方面呢，人很容易为着财富而忧虑。马太福音第六章31节，耶稣教导我们说，不要忧虑，不要忧虑说吃什么、喝什么、穿什么。如果一个人他不懂得依靠那看不见的主，而依靠那些看得见的钱财，就会因着钱财本身的性质，就是不定的性质。圣经也说钱财是不定的，如果越依靠它，就会越怕失去它，怕它会越来越少，这个就造成人的一种的忧虑。保罗在提摩太前书六章17节就说，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，不要自高，也不要倚靠无定的钱财，只要依靠那后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。这真的是非常有智慧的说法，帮助我们校正我们的焦点，不要依靠那些不定的钱财。永远不变的是我们的上帝，他也是供应百物给我们的那位上帝，我们应当依靠的是上帝。第一个危险是很容易带来忧虑，另外一个危险会导致我们的贪婪，而因着贪婪，我们会做出一些亏欠别人甚至是出卖别人的事情。阿摩斯书在他的书卷当中第二章第六节提到当时一些不公义的事情，为银子卖了一人，为一双鞋卖了穷人，甚至在新约的时候，为了钱，为了贪婪而出卖别人的例子仍然是很常见。雅各书五章四节，这里的责备就是工人给你们收割庄稼，你们亏欠他们的工钱，这工钱有声音呼叫，并且那收割之人的冤声已经入了万军之主的耳了。因着贪婪，因着贪恋钱财的缘故，做出亏欠别人、损害别人的事情，这是财富的另外一个危险。再来的一个危险就是钱财很容易让人失去了爱心，让人成为一个自私自利、专顾自己的人。路加福音就提到有一个财主，他本身是非常的有钱啊，穿着紫色的袍，穿着细麻布的衣服，天天都是奢华宴乐。他从来没有想过要分享一点的财富，甚至是做出一点点的施舍给旁边的那个拉撒路。在箴言也给我们一个很宝贵的提醒，箴言的三章27节到28节，如果我们的手有行善的力量，我们就不要推迟，就应当向那应得的人施行。如果我们手中已经有现成的，我们可以帮助人的，我们就不可以对邻舍说，去吧，明天再来，我必给你。财富会蒙蔽人的眼睛，只看到自己，却不愿意或者是不肯去看别人的需要，不愿意伸出施舍、伸出爱心的手，不肯与人去分享。就正如约翰在约翰一书三章17节所说的，有的人有财物，却是塞住他连续的心。这是财富带来的另外一个危险。 更有的因着贪财的缘故，把本来属于上帝的，本来应该是奉献归给上帝的，也据为己有。马拉基书先知所责备的就是这等人，在马拉基书三章八节，先知责备当时的人，人岂可夺取神的物呢？当时的人竟然夺取给上帝的公物，在他们当纳的十分之一，还有他们当献的公物上，夺取了属于上帝的公物。钱财我们说是危险的，最后一个原因，今天在这里分享的最后一个原因就是，钱财很容易就会夺去人爱主的心。这是圣经啊，有很多很清楚的一些讲论关于这一点的。在马可福音第十章二十四节，马可福音第十章二十四节就提到，很多人不倚靠神，反而是倚靠钱财。这节经文这么说，耶稣对他们说，小子，倚靠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？约翰在他的约翰一书二章十五节到十六节也教导我们说，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，人若爱世界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。因为凡世界上的事，就像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，并今生的骄傲，都不是从父来的，乃是从世界来的。钱财就成为了追求他的、用他的那个人的主人。耶稣提醒我们说，钱财真的很容易夺去我们爱主的心。耶稣说，一个人不能够侍奉两个主，不是爱这个恶那个，就是重这个轻那个。我们不能又侍奉神，又侍奉马门，又侍奉财力哈。刚才所说的都是钱财它会带来的危险，是我们应当当心的。那圣经到底怎么说？圣经怎么样教导我们如何去面对钱财这件事情？我们处理财富有哪一些的态度才是正确的呢？有几方面，月心希望在这里跟弟兄姐妹分享。第一方面，我们存一个感恩的心来领受上帝的赐予。传道书第五章十八节到十九节就提醒我们说，我们不要觉得钱财是一件很邪恶的事情。反而传道书的作者传道者提醒我们说，其实这些丰富的资财都是上帝所赐给人的，是上帝给我们的份，是上帝给人能够在劳碌当中喜乐享福，这个也是上帝所给的恩赐，享受日光之下劳碌得来的好处，这是上帝给我们的份。耶稣在祷告当中教导我们的祷告当中也提醒我们，我们为着自己日用的饮食来求主。保罗在提摩太前书四章四节也说，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，若感谢着领受，就没有一样可弃的。所以我们存感恩的心来领受上帝的赐予。另外一方面，处理财富正确的态度是，我们要用得其所，做一个好管家。我们真的是管家，我们是寄居的，对于上帝所赐给我们的万物，我们有这个使用权，但是绝对的拥有者却是上帝。我们怎么样才算是好好的运用我们的钱财，做一个好管家呢？在圣经当中经常提醒我们，不要忘记做的事情是慈惠的事情，供给的事情，特别是补圣徒的缺乏， 在哥林多后书九章，保罗就特别的提到，在供给的事上能够祝福很多的弟兄姐妹，并且透过这个奉献，能够把荣耀归给神。在使徒行传二十章三十五节，保罗他又说，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，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的劳苦扶助软弱的人，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，施比受更为有福。用上帝所赐的钱财来行善，另一方面我们可以好好的运用上帝所赐的钱财来做一些奉献的工，我们支持圣工的奉献。圣经说，不是要把你的饼分给饥饿的人，将漂流的穷人借到你家中，见弃身的给他衣服遮体，务须自己的骨肉而不掩藏嘛。如果这样的话，我们的光就能够如早晨的光来照明。圣经又说，我们的心如果向饥饿的人发怜悯，使困苦的人得满足，我们的光也必在黑暗当中发现。耶和华也必定常常的引导我们，使我们满足，赐福给我们。这是以赛亚书五十八章所说的。在圣经当中，新约的教会，初期者的教会，他们也很着重这个奉献。在当时来说，这个十一的奉献也是一种均平的一些办法。正如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八章十四节到十五节也说，这个均平是让我们的富余可以补其他穷乏的弟兄姐妹的不足。其实使徒行传告诉我们，初期教会就有很美的图画，大家卖了田产家业，照个人所需的分给个人，以至于在教会当中没有一个缺乏的。奉献、济贫这些行动不仅仅是表示我们很大方，其实最根源是基于上帝拥有万物的这个信念。万物都是从主而来，我们只是把从主而来的再奉献给主。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存感恩的心来领受主所赐的一切。我们也知道自己只是管家，一切从上帝而来，让我们学习做一个好管家，懂得把钱财分配用在哪一些的方面，并且我们自己不要让一些物欲来控制我们的心，我们才能够有一个真正的自由，不会被钱财，不会被物质所困，并且让我们常常存一个知足常乐的心，来享受上帝给我们的供应。好，这一刻我们就谈到这里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荣耀的救主，我深愿向你，这是我祷告，我的盼望，我甘愿舍弃世上的财宝，替代主基督想。主，我愿向你，主，我愿向你，荣耀的救主，向你纯洁。